欢迎收看美国之音12月17号的时事大家谈，我是樊东宁，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外传北京考虑让人民币贬值应对关税战，习近平旧经济使出绝招，大印钞票能否见效？美财长耶伦誓言打击偷运俄罗斯石油的黑暗舰队，不排除制裁资助俄罗斯的中国银行。这两招能否打到普京的要害，促成俄乌停火，进一步瓦解中俄一新轴心呢？欢迎观众朋友们在直播聊天室留言参与讨论，或向今天的来宾提问。好的，节目一开始先带您关注的是美国后任总统特朗普本周一在海湖庄园举行他再次当选总统之后的第一场大型的记者会。特朗普强调美国的黄金时代已经开始，除了政权交接的相关安排之外，也谈到了他对美中关系、俄乌战争、中东冲突等全球重要议题的看法。特朗普还说他非常希望习近平能够出席他下个月的就职典礼。特朗普并称赞习近平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美中两国联手可以解决全世界所有的问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的外长王毅对此作出回应，称中国愿意和美国保持对话，管控分歧，拓展合作，也希望美国新的特朗普政府能够做出正确的抉择，同中方相向而行。同时呼应特朗普的说法，强调只要中美合作就可以办成许多大事好事。那么特朗普这场记者会还有哪些观察的重点？北京对特朗普的盛情邀约又有何回应呢？我们要请两位专家进行热点快评。一位是南卡大学艾肯商学院的讲座教授谢田，谢教授，谢田教授欢迎您。
你好东宁，大家好。
一位是中国经济观察人士秦鹏先生，秦先生也欢迎您。
东宁好，谢教授好，观众朋友们好。
好的，非常欢迎二位。那么在请教两位来宾之前呢，我们先来听一段特朗普在记者会上说他希望习近平能够来参加他的就职典礼，来听特朗普本人的说法。
I don't know that he won't be at the inauguration. I mean, I haven't really spoken to him about it. I don't know that, actually. I would say that if he'd like to come, I'd love to have him. But there's been nothing much discussed. Just so you understand, he hasn't said one way or the other. Because a lot of people say he won't come, he will come. People think he will come, he won't come. It's something we barely discussed, just about didn't discuss. But I have had... especially through letters, some very good conversations.
Have you had conversations with Venezuela?
You know, because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can together solve all of the problems of the world, if you think about it. So it's very important. And, you know, he was a friend of mine. I mean, he was here for a long time, right in that spot, except sitting in a very comfortable chair. He wasn't standing like you are. But we spent hours and hours talking. And, you know, he's an amazing guy.
Have you spoken to Venezuela?
The press hates when I say that, but he's an amazing person.
好了，听完了这个特朗普本人的这个邀请习近平出席就职典礼的说法，我想先请教这个谢田教授，你怎么看啊？看来这个话题看来是昨天记者会当中非常大家关注的一个话题。那么特朗普本人的说法，我们刚才已经听到，他还说，习近平是一个了不起的人，还说让大家想一想，说美中联手的话，天下无难事。想请您评论一下特朗普的说法，还有他对习近平的深情邀约。
OK。首先呢，我们知道这个你说是特朗普是后任总统，但实际上我看他是已经在真正的履行很多总统的职责了。他在当选后的这个一个月内呢，已经见了100多位这个世界各国的领袖，还有商界领袖，就是说他实际上已经在非常，相反呢，我们看到拜登政府呢，现在好像反而。开始这个比较 relax， 不是那么积极的工作了啊。那回到那个刚才川普说的那个，习近平是一个非常 remarkable 的一个人，很这个杰出的人，也 amazing 的一个人的话呢，确实是的。有一点呢，我们不得不承认，不管你喜不喜欢中共，对吧？他这个能在中共这个内斗恶斗中呢脱颖而出的，在当权的人呢，他确实他是要有一点。 有一点黑后学的那些非常厉害的那些手段才可以。
嗯，
所以他并不是说，因为这个中共我们知道他这个内斗的非常厉害，生死你死我活的，他能够从里边胜出来，肯定是有一点点有几把刷子的，对吧？第二个，他说的那个，把说说中美如果合作起来的话，会解决世界上所有的问题。我觉得这个呢也说的，也就说的很有道理。首先呢，美国川普回归呢，会解决很多很多美国国内的问题啊，美国国外的问题呢，世界的问题呢，我们知道很多问题实际上是中共搞起来的，或中共背后支持的。比方说俄乌战争也好，阿以问题也好，这个阿以冲突或穆斯林世界的很多冲突，中共对伊朗的支持，对这些哈马斯的支持，是吧？对伊朗这些呢，实际上都跟中共有关。如果给把中共搞定的话呢，那实际上呢，确实可以解决世界上很多的问题。所以川普的，你要理解川普的意思的话呢，那他说你可以这样理解。还有一点呢，他川普的，我觉得他这个做法，想把习近平。当面交谈，希望他坐下来，这个是很合乎美国人的逻辑。美国人讲这个 keep your enemy keep your friends close, keep your enemy closer, 就是说，你的朋友呢，你要靠近，对吧？你要接近，经常来往，对吧？你的敌人呢，实际上应该靠得更近，因为这样的话，你可以那个更近距离的观察你的那个对手，然后呢，知道怎么去应对。我觉得这个实际上是很符合川普的那个特色，也符合美国人的特色。
好的，非常感谢谢田教授的这个解析，也想请教秦鹏先生啊，刚才这谢田教授这个解析了这个特朗普对于习近平的这个盛情邀约，你怎么从这一份这个邀请函当中来看，这特朗普向来被大家著称这种交易的艺术哦？那么刚才谢田教授特别解读了，就是说他说美中联手天下无难事，特朗普的背后的这个弦外之音应该是说，只要搞定了中共，其实可以解决世界上很多的问题。那么您怎么看，习近平真的会赴这场所谓的鸿门宴吗？秦鹏先生，
我不知道川普的这番讲话的话，会不会让中南海呢，更加的细思极恐，更加的呢，就是说对于这一次呢，是和川普的这种会面，就更加的这种犹豫不决，或者呢干脆就不出席了，因为很明显呢，川普的这个讲话的特点就是，给个甜枣，然后打一巴掌，对吧？就是他在表扬之后来讲的话，其实你仔细的去琢磨，他实际上呢在说。实际上中共啊，实际上是世界上几乎所有问题的这个焦点，或者是幕后的那只黑手，对，根源，他要解决的实际上是中共的问题。那比如说这个川普现在最想解决的是俄乌战争问题，对吧？
是。
那大家都知道呢，是中共在支持了就是俄罗斯，而且呢前两天是不知道这个中共这边没有急于回应，是不是跟就是俄罗斯的前总理梅德韦杰夫的话访问北京有关系？因为呢，看起来呢，两国一定会讨论这个问题，就是川普的这个邀请问题。那么俄罗斯那边呢，也一定会提醒说呢，就是如果这个俄罗斯倒下了，或者是被美国拉走了，那么中共呢就要独自面对美国的压力了。所以中共这方面一定也会去考虑。那么这个问题，那么在实际的双方讨论的时候，他也一定呢会涉及到川普的这个特点，也是这样的，对吧？上一次呢也真的是搞了一个鸿门宴，在习近平到海湖庄园去吃蛋糕的时候，那么我们看到呢，就是川普突然间就跟他讲到了说叙利亚的总统阿萨德，川普呢发射了几颗导弹，
战斧导弹，
对，没错。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的话，那么当然这个中共也会担心说，这次的话会不会呢在讨论所有的问题的时候，突然间再抛出一个让这个中共很难去接招的一个问题，或者一堆问题。再加上呢说川普这边还有很多的这种我们说鹰派的内阁，那这种情况下的话又怎么应对？所以我觉得其实中共来讲的话恐怕压力会更大，它并不是像就是王毅所说的我们可以解决很多什么双方相向而行啊，如何如何的。对川普来说最好的相向而行，那就是呢两国领导人面对面的沟通。他不喜欢就是说通过一个什么王毅啊，或者通过什么样的人呢再去转来转去的。甚至呢这里边的话你到底是扯皮扯多长时间，问题解决不解决，这些方面他非常非常不喜欢。所以呢他是非常喜欢说跟习近平面对面坐下来，而 习近平恰恰怕的就是他面对面坐下来，我觉得这个非常有意思。
OK， 好的，稍后我们会来解读一下北京现在怎么接招，他们的反应是什么。不过我们想再来听一段特朗普昨天在这个记者会现场的一个发言，因为他谈到了这个美国的黄金时代，但也提到了所谓的中国病毒。我们现在就来听一看特朗普总统他现场的说法。
The golden age of America, I call it, it's begun. So it's the golden age of America, and that's what it's going to be. And we hope we don't have any intervening problems, because things happen like out of nowhere came the China virus, out of nowhere came other things. We don't want to have, you know, when I left, we had no wars, we had no problems. The Middle East was good. We did the Abraham Accords. We did things that nobody thought were even possible. But think of it. 4 years ago, we had no wars. You didn't have Russia going into Ukraine. They wouldn't have done it. They weren't even thinking about it.
好的，想请谢田教授帮我们解读特朗普总统的这一段。他说美国的黄金时代已经开始，但他也当中特别提到了中国病毒。您的解读是什么呢？谢教授。
对，我认为美国的黄金时代会开始，就是美国会回归传统，回归保守主义，反而恢复那个自由企业制度。让这个经济快速发展啊！其实上，这个川普的第一个任期呢，就是也是一个黄金时代，但很遗憾呢，他被中断了。川普刚才也确实提到了，什么东西导致了这个第一个川普的上一个任期的黄金时代的中断呢？就是中共病毒啊！所以呢，川普想见到习近平，我想当面会质问他的话呢，病毒的问题肯定会提出来，对吧？还有上一次呢，中共曾经承诺过。购买500亿美元的美国农产品的事情呢，他习近平没有兑现，后来中国跑去巴西去购买了。那这个川普要问一下你为什么不兑现？我现在要求你兑现，我想川普肯定会那个直截了当的会提出这个问题的，对吧？还有对这些俄罗斯的支持，对伊朗的支持，对吧？这些呢，就是川普都可以当面的跟他讲。我想川普我们知道他不会给你这个，他可能是。也像这个里根讲的呢，他可能是用块很大的胡萝卜，但是同时呢，手里面也拎着一个大棒，就是说对中共呢，他肯定不会手软的。
嗯，好的，这个谢田教授的解读，感谢。那么秦鹏先生，您又是怎么看呢？这一段其实很有意思，一边讲美国的黄金时代正要开始了，但是又提到中国病毒。刚才谢教授的解读是，其实他的意有所指，就是说是中国病毒这件事，新冠疫情这件事情是。中断了所谓美国的黄金时代，其实也是中断他之前2000年的那个连任。你怎么看他这段的说法呢，秦鹏先生？
他我觉得从他的角度来讲的话，其实讲了说两国现在实力的一个这种转移。倒退回我们在接近8年的时候呢，中美双方其实在这个实力对比上，中共其实是有更多的一些优势的。可是呢，我们说经过了这个这样的一个在后边的这个4年，中共呢实际上自己把自己给害得不轻，对吧？当然从全球的这个竞争这个角度来讲呢，也遭到了就是美国和盟友的全面的一个围堵和削弱。在这样的情况下，其实双方的实力已经发生了一个非常大的变化。所以呢，当川普说美国会迎来这个黄金时代的时候，他其实也在暗含着说中共这边的话呢，实际上是在出现了一种日落西山的一种感觉。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呢，那老账新账我们要一起算。那么对于呢世界的未来的前途，当然川普呢他会有一个自己的规划，当然也希望呢中共的这个领导人习近平作为个体来讲，他能够呢是大家真正的相向而行，共同的去解决问题，共同的呢去发展。但是呢他也知道中共这边呢出于保党的这样一个目的，习近平恐怕也不会真正的相向而行。所以呢有些账大家也要一起把它给算一算。
好的。那么针对特朗普再次这个表达盛情邀约习近平参加他下个月的就职典礼呢，当然我们现在很关注这个北京方面的一个最后的正式的回应哦。那么昨天这个中共的外长王毅是有针对特朗普的说法做一个简单的回应，他是说中国愿意和美国保持对话，管控分歧，也希望美国新的特朗普政府能够做出正确的抉择和中方相向而行。想请谢田教授分析一下目前北京方面他们内部的这个思量跟反应啊，究竟现在他们怎么处理现在这个球已经到了北京这一方，怎么回应特朗普的这份邀请函呢？也想请教谢田教授。
对，北京呢应该知道说，如果习近平来的话呢，川普肯定会给予非常高的礼遇，让他可能就站在川普旁边，就是会给他足够的面子。他当然知道中国人喜欢面子，对吧？
嗯。
但是呢，就是从这个角度讲，那个习近平可能是愿意来的啊，愿意来。但是呢，他来的话呢，就是我们刚才也谈到这几个问题，就是说，川普会非常毫不留情的把这些真正的问题指出来，
嗯，
啊，也许弄好又来一个新的一个什么杀手锏，突然出击一个类似这个叙利亚这个巡航导弹这样的问题，
是，
就是说，这些也是有可能的，并且呢，有些问题呢，这个川普会直截了当的问，而习近平会这个很难回答，很难回答。就是说本来这是一个实际上是一个外交上的一个非常好的水平，让可以让中国露脸，让中国出彩，但其实习近平呢，我想他还有一个问题，他自己的个性还有他的语言能力可能都会限制他，就是说他可能更习惯于读稿子或者是这种在关起门来那个谈，他不适于这种面对面一对一的和自己私密的亲自的个人之间的交谈，所以呢他可以考虑到那些那会可能会让那些因素可能会让他丢面子的话呢，他也可能不来，所以我倒是觉得他来不来还是50%/50%的那个可能性。
也想请秦鹏先生分析一下，习近平如果真的来参加这个就职典礼的话，接受了特朗普的邀请，他可能面临的风险有哪些啊？再来就是另一方面，也有人认为说，特朗普他对习近平施出这样的善意跟邀请的话，也会给人家一个印象，就是说这个新任特朗普政府是不是要跟中共政权来进行所谓的和解，或是认可了习近平这样的一个中共政权？你怎么从这个角度来跟我们做解读呢，秦鹏先生？
对于呢中共的所面临的这样一个风险，对于习近平来说，他主要的考虑这种呢是不是难堪的问题，以及呢是不是要能够向党内向全世界的话呢去给一个这种形象转换的问题。对中共，他对内他实际上塑造成了一个把握两国关系，把握给世界指明方向，对吧？甚至呢是能够跟美国对抗的这样的一个这种大国形象。但事实上呢，当面对川普的时候，这个形象恐怕都会倒塌的，所以他非常担心这一点。而且呢，他也会经过呢这个8年的时间，他也有一个基本判断，川普呢一方面会跟你非常客气，那么也许呢会在很多方面会打一些折扣，对吧？谈判的一种艺术嘛。但另一方面来讲呢，他该下来的这个为了国家利益所做的一些这种制裁呀，或者是打击呀，或者各方面的这些东西是不会放松的。不会真正的去完全抛弃的，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他可能还要面临一个问题，说你在这边谈笑风生，对吧？看起来是两个人关系非常好，两个这种让你露够了这种足够的面子的，
嗯，
但是呢，你回头的话，一旦这个东西起来之后，你的中共的党媒如何宣传，怎么给呢这些小粉红们、战狼们一个更好的一个解释？这一点上来讲，恐怕也是中共非常头疼的一个问题。
嗯，好的，非常感谢秦鹏先生还有谢霆教授的热点快评。我们的观众朋友们可以持续在我们的聊天室留言，谈谈您对特朗普邀请习近平参加就职典礼的看法。不过稍后我们还要继续请两位来宾和大家一起来讨论北京要如何应对特朗普来势汹汹的关税战，习近平旧经济使出绝招，大印钞票能否见效？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请教两位来宾。根据路透社的独家报道，中共高层以及政策的制定者正在考虑容许人民币在明年贬值，来作为应对特朗普上任之后对华提高关税的手段。那么特朗普声称将在就职总统的第一天对中国征收新的关税。消息人士告诉路透社，中国人民银行正在考虑允许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跌到7.5的水平，来抵消贸易战的冲击。这比目前的7.25左右的水平可以说是贬值了大约3.5%。那么获得特朗普提名为白宫高级贸易顾问的纳瓦罗 Peter Navarro， 他警告中国是在操纵货币。财经专家则以中共过去的汇改的经验来分析，人民币现在如果大幅贬值，恐怕会产生跟过去截然不同的一个效果。习近平应对特朗普关税战最有效的一招，是不是就是让人民币贬值？美中之间的货币战争如果再次打响，中国是否还有优势呢？我们今天节目也请到两位财经专家为大家进行深入的分析，一位是南卡大学艾肯商学院讲座教授谢霆教授，谢教授再次欢迎您。
Yeah, 你好，东林。你好，金邦。
一位是中国经济观察人士秦鹏先生，非常欢迎二位。好的，那么下这个话题，我先请到秦鹏先生啊。这个习近平对特朗普关税战最有效的一招，现在是不是说就是让人民币贬值？想请教您的看法跟分析，秦鹏先生。
最有效的一招，我觉得其实是兑现了当初所做出的各种各样的承诺。同时的话呢，向美国学习，学习什么呢？就是这一次川普呢提出来这个黄金时代，他其实最值得关注的呢，实际上是两点。第一点呢是类似马斯克的这个政府效率部，它相当于是使给美国呢政府瘦身，而且省钱，然后提高效率，相当于是在健身。这个其实是会让真正的让美国强大起来的，这一点是非常了不起的。大家其实通过这个阿根廷的米莱式的这样的一个改革，已经能看到一种端倪，看到一个这种雏形了。所以这个是个非常了不得的一个东西。另外一个呢，实际上是来自于呢这种叫做美国的自主的能源战略。这个呢，不仅会降低美国的能源价格，会降低呢美国的物价，而且呢会推动全球的这个战略影响力从欧派克，对吧？中东这个地区的话，向美国去转移，这个也是非常了不得的一个东西。因为我们知道，以这个美国的这种页岩油、页岩气这个方面的话，也是世界上独一无二，就是说非常领先的这样的一个这种国家。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说。美国通过这样的一个强大自身的方式，其实是会真正的更加的强大。所以对于习近平来讲的话，毫无疑问说这种应对川普的这种关税战，他一定不是进行报复，他一定的话呢是如何让中国真正的自己强大起来。因为中国真正现在的问题不是来自于外敌，对吧？真正的问题来自于中国共产党本身这样一个内敌，让中国的这些企业、消费者这个很多各行各业。以甚至包括的话呢，我们说这种外国就是对外关系整个一塌糊涂，对吧？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是如何让企业家真正敢投资，企业家真正能够创新，整国际关系真正好转起来？所以呢，我觉得他其实最应该学习的是美国式的这种真正的这种改革，而不是呢这种虚情假意的，或者是好像天天挂在嘴上的什么改革开放，然后呢背后实际上。是在加速的闭关锁国，甚至呢倒过来向毛泽东时代的进行这种转移。
那么谢田教授，刚才秦鹏先生分析就是说，现在刚刚上面我们也提到，特朗普认为说美国的黄金时代已经正在开始了，他有一连串的改革，还有他的能源战略来进行，真正让美国强大起来。那么相对应的是，习近平该怎么做来增强中国方面的这个竞争力呢？那么现在路透社这个外媒他。引用了这个独家的这个消息，消息人士很仔细的说，详细点的说，中国人民银行其实现在正在考虑的是允许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要跌到7.5%的这个水平，来抵消可能来势汹汹的特朗普贸易战的一个冲击啊，比现在这个水平是又再贬了3.5%。想请教您的专业评估是什么？人民币真的会贬值这么多吗？谢教授。
对，刚才我们谈到这个问题，就是说这个习近平应对川普的贸易战的有效的招数是不是让人民币贬值，是吧？让人民币贬值呢，这是个非常糟糕的一个招数，对吧？就像纳瓦罗的警告，就是说如果中共真是要在刻意操纵人民币让它贬值的话呢，用这个来应对的话呢，可能导致川普呢把这关税提得更高，就说这实际上可能不会起到这个作用。但是有一招呢，实际上中国确实是可以做的，也应该做的呢，其实就是实际上是可以这个有效的消除这个贸易战，我认为。但是中共很可能不愿意做，不会做，是什么呢？就是这个中国放弃那片面追求贸易顺差这个国策，
片面放弃，
放弃追求贸易顺差的国策，然后呢，让中美之间的贸易呢取得平衡。因为这个国与国之间的贸易的话，你如果想长期的健康的有效的发展的话呢，你最好的办法就是这个平衡的贸易，就是你卖多少买多少大致差不多，你不可能完全一样，你总是有顺差有逆差，但基本上顺差逆差大概相抵可以抵消的话呢，你就可以这个真正的贸易进行下去。川普第一任期就指出来，就是中国每年呢可以取得那个3-4千亿美元的那个顺差，然后呢，拿着这些钱呢，就拿到中国去了。当然，我们这是中共实际上为他的权贵拿着的。所以你这个问题不解决的话呢，这个贸易这个纠纷就不会解决。 那你说现在刚才这个说中共允许考虑啊，考虑允许人民币汇率跌到7.5的水平，这个你这个允许和考虑，这个就说明问题了。就是什么叫允许考虑呢？那就是说它实际上这就是你货币操控货币的那个的做法啊。美国政府从来不会说他们会允许或允许美元那个升值或贬值啊，他不可能是这样做，不可能是这样做的。那这实际上中共实际上是不打自招的，告诉全世界他就是在操纵人民币啊。所以你如果强制的自行贬低人民币，用来抑制那个促进你的出口啊，用来应对贸易战的那个带来的冲击的话呢，这个实际上是另外一种那个操控市场。至于说中共这个人民币啊到底值多少钱啊，实际上我在这个2013年的时候，在那个《赤龙的钱囊》那本书里面就估算过这个事情。我认为按照中共这个超发货币印大量印钞的那个的这个趋势和这个数量来看的话，数量级来看的话呢，实际上人民币实际上是没有什么升值的机会的啊。按理说中国大量的出口本来应该推高这个人民币，但是中共同时呢，他在大量的印钞，啊，他所以中共的人民币有这个我们以前谈到过外升内贬的问题，而实际上真正人民币的汇率，我认为如果真正要是放开的话呢，可能会贬到1:20到1:30，这才是真正的就是说跟中国那个滥发人民币相对应的那个人民币的汇率。
不晓得谢天教授的评估，秦鹏先生您怎么看？如果真的放开，会贬到1:20吗？
我非常同意这个谢田教授的一个评估，中国人民币的真正的汇率恐怕就在1:20，所以在这一点上来讲的话，很多人经常在算说人民币到底这个增了贬了，然后呢如何？但可能情况下的话，我觉得其实聪明的这些企业家们或者富裕的个人的话呢，要想方设法的话，赶紧换这个美元，只要在这个10以下，你一定会非常赚的。
好的，我们来听了这个网友的评论，然后请教两位来宾啊。这位网友叫做天地良，他说人民币贬值恐怕不是习近平想不想的问题，而是随着中国的经济状况的恶化大概率的会发生。不过过去中国有很多国家都签订了货币互换的协议，为了所谓的人民币国际化和中国负责任的大国形象，习近平不会想让人民币过度贬值的。谢教授要回应一下我们这位网友的看法。
这个但是不是习近平，他说习近平不会想让人民贬值，但是现在不是说这中国正在考虑贬值吗？用贬值来对应了，现在习近平的是在考虑这个问题的。
那么秦鹏先生要不要也回应一下我们网友的一个看法，还有这个评估一下刚才谢教授其实提出的说，如果习近平要应对这个特朗普贸易战，还有一招就是放弃片面追求这个贸易顺差。但我想这个叩问继续追问您的是，习近平真的会这样做吗？这个其实对他来讲可能面子挂不住，也会影响中共他在中共还有国内执政的一个政权的稳定度。您怎么看谢田教授提出的习近平应该采取的这一招呢？秦鹏先生。
中共的实际上它的贸易政策呀，它是非常独特的。它呢是大量的通过这种出口的方式换取的美元，对吧？这个在其他国家我们说看很难看到这样的一个这种超级重商主义者，是因为在这个中共的这些权贵的眼里边，他把这个人民币是不当钱的，他真正看重的钱实际上是美元或者是其他的这种外汇的，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他拼命的去把这些钱换成了这个外汇，背后的话呢，大量的这个钱在进入他们这些权贵的这个腰包里边。因为我们看到这几年，特别这个疫情之后，中国的这个出口顺差非常非常庞大，但是呢，背后我们看到这个外汇储备基本上没涨，这个是非常有意思，对吧？那么多少的流入到了中共的这些权贵手里边，这是个非常值得去考虑的一个问题。所以中共他一定会这么干的，就他不会像这个谢田教授所说的，他我们放弃了这种出口，对吧？然后呢去转向内部消费啊，或者转向如何如何的。这个其实在中共的这个他个体的这种政权的这种角度来讲，这不是他想要的东西。虽然那样的一做的话呢，其实是有利于整个国家，来至于呢有利于中国这个民众，但是他是不是这么考虑的。
那么继续我想请谢田教授为我们分析的是，如果人民币真的这个按照目前的情况是明年会贬值的话，可能造成的后果会是什么？我这边引用一位台湾的财经专家，他是对比了过去1994年中共总理朱镕基曾经进行过的汇改，那时候是提高了中国的竞争力， 但台湾的财经专家认为，如果现在人民币大幅贬值的话，因为整个时空背景已经不同了，会产生一个截然不同的反效果。您的评估是什么呢？
啊，对，你说是那个财新传媒的董事长谢金河先生
是他的评估，您怎么看？
是我在这个2017年、2018年的时候呢，两次去台湾都跟这个有幸跟谢董事长一起，我们一起做过，出席过两个会议啊。那谢董事长还特别请我们吃了一个非常好吃的一个台湾的一个餐馆。啊，我觉得这个谢董事长他的这个观察是对的，非常非常准确的，知道？但是他提到有一点，他说这个川普的第一任期呢，所做的是弱势美元。啊，增强美国出口产品的竞争力，对，这个我倒不是一定，我还不知道，就是说川普有没有做过什么，就是说刻意的去保持弱势美元这个做法，但确实川普的时代呢，我们知道美国确实这个出口的竞争力在增强，并且美国的通胀呢也非常低啊，那个经济的成长的效果呢也非常好。但最后当然我们也知道了，实际上是这个中共病毒啊，这个瘟疫呢，实际上中断了这个美国经济的那个复苏啊。而这一次呢，谢董事长认为呢，他说是这个这次川普会议就是说捍卫美国啊，捍卫美元的那个强势啊，这个是非常准确的啊。我们知道川普实际上你看他不会同意这个。他虽然会支持比特币这样的一些数字货币、虚拟货币，对吧？但是呢，他同时强烈的反对这个中央行的数字货币，他不希望把美元变成数字货币。他可以，比特币可以作为一个投资的工具，一个金融的工具，可以去发展，美国人也可以从中赚钱。但是呢，央行啊，这从那个保守主义角度看呢，他们不会让这个，央行来控制这个。把这个金钱的控制呢深入到每一个人每一块钱，所以他是反对这个央行数字货币，但同时他要加强美元，并且甚至他要这个威胁那个金砖国家，那任何国家如果敢搞一个什么东西金砖货币啊，或者说去美元化的话呢，他会坚决的非常的强硬的给予制裁啊。这个实际上基本上我看已经打消了这个金砖各国呢就是另起炉灶另搞一套东西的这个愿望，所以川普捍卫美元强势呢，他是肯定是有的啊。
好的，感谢谢田教授。邀请秦鹏先生为我们评估一下，如果接下来这个特朗普2.0之后，美中是不是不止这个关税战，会变成一个金融战，甚至货币战？如果真的货币战再次打响的话，评估一下中国这边的胜算和优势还剩多少呢？秦鹏先生。
中国这边其实牌是不多的，因为我们看到呢，中共就是专家们对吧，包括中国官员们想来想去的话，其实也只有这个打一个这种矿物关键矿物的这种限制出口，对吧？做一个这种姿态，但是呢，你又不敢真正的把这个关口卡死，因为卡死了之后，把他自己的这个就是一些芯片呀东西也卡死了。那另一方面的话呢，也就是现在在讨论的这种所谓的要。让人民币这种更大幅度的这种贬值的问题，但这一次的话呢，真的就是和这个谢金河董事长所说的那样子，他已经今非昔比了。最大的问题呢是中国呢现在整个对外出口的这种已经到了顶端了，你很难再扩大它的这种出口了。而且呢，和当初的这个整个世界的这种局势不一样的是地方是什么呢？目前的这种美国会带着更加强势的这种我们说。改变世界格局，改变这种贸易和整个不平衡关系的这样一个愿望再重新回来，川普他一定会在这个方面做大幅的这种改进的。所以呢，他迫使中共在这个削减这种贸易顺差，以及呢做出这种更多的不平衡的贸易这方面的这种工具和做法，一定会更加的这种强力的。再有一个呢，我们说其他的国家也发生了一个巨变，像欧洲对吧，在过去来讲你可以让中国的产品大量的这种进入它的这种市场，但现在呢我们看到欧洲也是现在非常的痛苦，特别呢是很多的这些制造业受到了中国制造的这样一个强力的冲击，包括呢我们看到的这种新能源汽车在挤压了这种德国制造、法国制造，所以呢法国跟中共这边也翻脸了。那么接下去的话呢，中共如果说大幅的这种贬值，必然呢会遭到欧洲的一个报复。那同样的，我们看到呢，像这些东南亚，还有墨西哥，还有呢中共的一些其他巴西、印尼这样的一些这种贸易伙伴， 他们呢现在也是受不了中共的这种倾销了，或者包括转口，而且呢接下去川普也一定会对这些国家的这种中国产品的这种转口进行打击和限制。那在这样情况下来讲的话，就是中共向外去倾销或者通过这种贬值再去扩大出口这样一个想法，其实本身我觉得是个很天真浪漫的事情，就是它会遭到方方面面的这样的这种限制报复和这种对抗。所以它在类似的像当初那样子的这种在中国这个工业对吧还没有发展起来的时候，整个市场潜力没有起来的时候，你通过这种贬值吸引这种外资，然后呢把整个中国制造变成一个世界工厂，那这样的一个这种机会完全不是一个时代了。所以呢中国再去老想着这样的一些这种货币战对吧这样一个做法，其实我觉得也一定会得不偿失的。
的确是。我想请教谢田教授，是我们知道刚才你也稍微提到了获特朗普提名为白宫高级贸易顾问的纳瓦罗，他说中国作为货币操纵国的历史是众所周知，美国不会天真的容许中国操纵货币的，然后与其等待半年一次的财政部报告，纳瓦罗认为特朗普他上任之后可能会在让中国让人民币贬值的情况下呢，不等这个财政部的检讨报告就直接进一步的决定对华提高关税。那么与此同时，美国的财长耶伦也说这个美国是有工具可以应对这个货币战的。然后加上我们前面是不是也谈了特朗普昨天的这个记者会，他特别提到说其实要跟中国打这贸易战啊，牌他说都在美国的手中。你怎么看美国可能的反制呢？谢天教授。
是呀、我们知道纳瓦罗这个在上一任期的时候，像 上一任期川普的很多对中国的这个经济政策呢都是来自于纳瓦罗那本书，对吧？
对，致命中国。
哎，殖民中国，然后到今年呢，到现在呢，在这个纳瓦罗呢，就是再度出山呀，并且作为一个更高级的职位呢，在辅佐川普啊，他的警告是非常那个，我想是那个是应该也是川普的意思，就是说中共要警告中共不要用这个操纵货币的方式来获取这个贸易优势啊，因为我们刚才提到，就是说这中共这个。这次实际上赤裸裸的又一次告诉全世界，他就是在操纵货币。那耶伦所说的美国有没有什么工具可以应付呢？美国实际上是有这个工具可以应付的。你比方美国呢，可能那个如果中共真正操纵的话呢，他按纳瓦罗的做法，美国可以这个增加更高的关税。还有呢，美国财政部那边呢，他可以那个大量的那个抛售这个美国的30年的公债，邦制公债，让这个美国的那个利息呢要升高啊，这样的话呢，在美国国内它会减少这个货币的供应啊，利息升高以后呢，会导致更多的资金呢回流美国啊，滞留美国，让中共现在本来就面临的这个资金外逃的问题呢，会变得更加严重啊。川普政府呢，确实是可以用很多很多工具呢，可以来对抗中共的。最有效的、最直接的话呢，就是说他就是，更高的关税。这点呢，就是他不需要其他的这个其他什么国会的批准或报告啊，马上就可以做了。
人民币贬值可能会迎来更高的关税。好的，那么请教秦鹏先生，我很快念一下这个中方的反应是什么？因为纳瓦罗正指控这个中国是操纵货币嘛。这中国驻美大使馆的回应是说，纳瓦罗的言论是没有事实根据的，中国并非货币操纵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啊，这个中国驻美大使说，多次重申了不会进行竞争性的货币贬值。秦鹏先生，其实我们印象中，如果没记错的话，特朗普在第一任内其实就是直接把这个中国标签为这个货币操纵国了，然后后来这个有稍微取消一下。那么您怎么看现在中国强烈的回应纳瓦罗说我们不是货币操纵国呢？秦鹏先生。
川普的第一任期对中共的这个货币操纵国的这个指控跟现在好像有点不太一样。那个时候呢，其实中共那边有一度的话是像让人民币给升值的。当然后来真正贸易战起来之后的话，中共其实是采取了一个货币贬值的方式，应该说呢也是相对来说行之有效的。这一次为什么他又想这个故技重施，但是这一次很明显已经不一样了对吧，因为这一次加的关税的额度要更高，而且要彻底的改变整个这种局势，而不仅仅是让中共呢是去兑现当初的一些这种贸易承诺，或者改变一些这种不公平的做法，而是改变这种我们说贸不平衡，这是个根子的一个问题。在这样的情况下的话呢，现在的川普的这个指控毫无疑问是指他呢说让人民币呢是 在快速的贬值。对中共来说呢，当然它也真的就是这个货币操纵，因为你在没有其他国家呢，说是企业不能随便换汇，对吧？拿回来换回来美元，你还必须强制的结汇，还有一个时间否则的话进行这种处罚。个人的话呢，换汇还有这样那样的许许多多的这种限制，有什么50,000美元呐、或者其他等等这种规定。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的话，中共这个货币操纵国其实是毫无疑问，确定无疑的一个事情。那在这样的中，我们说呢，这一次呢，对于中共来说的话呢，他要去限定这个人民币，他很明显他也感受到了美国的这样的一个强烈的一个压力，对吧？所以呢，中共的这个官员实际上在表达说，我们呢其实不是你们想的，我们不会贬那么多。那其实我觉得现在已经是有点服软了，因为他很担心的话，接下去美国你不知道他会出什么招。那中共呢，最后的话，看起来贬了纸，最后呢可能通过反而呢加速了资金外逃，又遭受了美国更大打击，还有呢欧洲或者各方面的这个制裁也来了，所以呢他恐怕他想来想去呢，最后我觉得还是辩解一下，也许呢会相对来说放弃这样的一个做法吧。
还想请谢杰教授帮我们分析一下，人民币如果这个贬值的话，对整体中国经济的影响。我们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的这个经济会议，中共中央政治经济会议日前抛出的是要在明年适度宽松的这个货币政策，这个也被大家很关注哦。有学者认为说，在经济下行的时候贸然采取这个货币的宽松，等于就是说大量印钞票吧，不但没有办法达到提振内需，还可以刺激消费，甚至有可能加剧资本外逃，甚至是国际的这个狙击这个人民币。那么预估明年中国的 GDP 将下修到4.5%以下，这是国外学者的一个评估，不晓得您的看法是什么呢，谢天赐教授？
对，如果人民币贬值的话呢，首先呢，当然中共是想用来这个来刺激出口啊，用这个来补贴这些出口商，让他们就在这个高关税更高的关税的情况下呢，他们仍然可以继续出口，对吧？但是这个进出口汇率，你在调节汇率贬值的时候呢，这个永远是一个双刃剑啊，它会那个就是说增加中国进口的那个的成本啊，人民币贬值以后呢，进口中国要必须要进口很多很多这些，你从那个能源呐、医疗设备啊、电计算机啊、通讯设备啊，它还是要从那个外国要进口很多的啊，它贬值的话呢，会让这些进口的成本增加，让中国老百姓这个增加，会加剧中国这个国内的物价的问题啊。那现在中共现在看来，就是政治局也好，它是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呢，现在基本上拍板是要印钞了呀，大水漫灌，开始重新的这个无毛印钞，这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它就是又一次在这个在调节这个操纵这个货币啊。那现在呢，要挽救中国经济啊！刚才你说到这个中国经济的4%，这个
4.5%以下
啊，这个是没有人相信的呀。因为这个首先呢，你看美国这个我们的经济增长大概2%左右、2-3%的样子，但是我们的失业率呢在3%左右啊，而中国的经济失业率呢是至少是17%，总体的17%，而年轻人失业率高达47%。啊，你在这么高的这个失业率的情况下，你是不可能还保持4%到5%的经济成长的。所以中国现在是绝对是在进入这个衰退，在这个衰退的时候呢，那他现在又要要去挽救经济，哎，挽救经济，对，他现在没有办法，那个香港啊、台湾的资金都已经枯竭，都已经撤走，西方资本也撤走了，没有其他外来的资金来帮助他，会给他输血的话。他没有办法去恢复他的经济，那他唯一的办法呢，就是印钞呢，实际上有人说他是14年以来又一次的大规模的这个采用这个措施，确实是这样。2010年的时候呢，他们实际上是又搞了一次印钞，对吧？应对这个2008年的那个金融危机，但是后来呢，他停止了呀，他知道这个印钞的那个冲击力太大啊。恶果太大啊！而现在呢，看来呢，明明知道这个是有这个非常坏的影响，对吧？他现在还要做，重新要做， 那就是说他实际上是没有其他的方法了，没有其他的办法了，他要饮鸩止渴。
饮鸩止渴。那么秦牧先生怎么看？谢教授说现在是没有其他的办法，习近平只好使出这最后挽救经济的最后一招吧，就是大印钞票大水漫灌，但是有可能对这个中国的经济造成多大的冲击，它的效果或者后果究竟是什么呢？最后也跟我们评估一下好吗，秦牧先生。
我一直说他实际上是有办法的，就是呢，我们说大规模的削减政府的这样的一个规模政府的开支，中国现在整个政府的每年的开支超过20多万亿，你砍掉一半这个人员，砍掉一半的开支，这些钱可以干太多的事情，这他是有办法的，他不是没办法，逼的好像只能这个印钞了。但是呢，因为这个就会冲击到他的中共党的这些利益集团的这样的一个这种钱袋子，对吧？所以他们的这个家族来讲是不干的，所以这种情况下，他相当于是在继续的这种以民为壑，再去把这个搞大水漫灌的方式的话呢，稀释整个中国真正的这些民间的一个资产，这实际上是一个非常邪恶的一个做法。
嗯，
那么印钞呢，我再说呢，就是说很多人都讲说这个情况下的话呢，中国可能会解决很多一些问题，但是我觉得解决问题是解决不了的。你物价呢，它会继续冰火两重天，对于普通的居民的这些生活必需品有可能会价格上涨，对吧？让大家生活更加痛苦。但另一方面，中国的整个经济的整体的通缩的形势不可能改变，就这个资产整个贬价的方式，在和其他世界任何一个国家的这种说整个全面的这种通货膨胀这样的一个局面，是绝对中国不可能再出现的。这是一个。再有呢，我们说这个债务它目前的这种灌水的方式啊，和其他国家还不一样，在哪儿呢？就是它实际上最可恶的、最邪恶的一个东西是什么呢？是债务转移。它不是真正的说把这个钱解决了发给了谁。你比如说，它现在的这个前一段时间推出来说要这个达到14万亿或者10几万亿的这个钱，实际上是干嘛呢？把这些钱并不是从银行原来这些国企和政府借银行的钱变成呢是国债，就是相当于把这些让某些机构啊或者是个人呢，把通过买国债的方式的话呢，替着这些政府和国企去把这个债务背过去了。所以这一点上来讲，它和其他的说只是简单的这种稀释还是不一样的东西，我觉得这也是个非常邪恶的一个做法。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秦鹏先生还有谢林教授分析人民币贬值应对这个特朗普关税对的效果，还有对中国经济以及人民百姓生活的这个冲击啊。那么嘉宾在节目中发表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稍后回来，我们要抓紧时间继续请两位专家为我们分析一下，美国说要打击黑暗舰队和制裁中国的银行，能不能促成俄乌战争停火呢？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欢迎回到美国之音12月17号的时事大家谈，我是樊东宁，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美国财长耶伦表示，美国将加强力度打击违反制裁俄罗斯石油的黑暗舰队，同时不排除针对协助俄罗斯的中资银行采取制裁行动。与此同时，拜登政府任内最后一次的美中经济工作组会议呢，是在12月15号到16号在南非的约翰内斯堡举行，是由美国的财政部副部长 Shambo 还有中国的财政部副部长廖敏共同主持。美中两国财经官员在特朗普上任之前贸易战山雨欲来之际展开金融对话，有哪些议题值得我们观察呢？ 美方打击黑暗界对，制裁中国银行，再加上俄罗斯现在自身的经济陷入越来越深重的危机，这些相关发展能对普京形成多大的压力？能否促成俄乌停火，并对中俄一的结盟造成一定的冲击呢？我们今天继续请教两位美中经济的专家，一位是中国经济观察人士秦鹏先生，一位是南卡大学艾肯商学院的讲座教授谢田教授，非常欢迎二位。那么下半场我就直接先请教这个有关于耶伦的说法，他说要打击这个所谓的黑暗舰队，不排除制裁中国银行。谢教授，您认为这样锁定打击普京的石油收入，还有中国的经济支持，加上现在俄罗斯卢布大贬，通货膨胀，从这个经济来下手，能不能真的打到普京的软肋，对他造成压力，促成我们现在最关注的俄乌战争的停火呢？谢教授。
我觉得这个俄罗斯的经济呢，我们知道这两年前这个俄乌战争刚开始的时候，美国和欧洲的制裁开始施加的时候呢，当时对这个俄罗斯的冲击呢是非常大，啊，基本上把这个卢布俄罗斯经济呢排斥在这个西方这个金融体系之外，对吧？但是实际上现在呢，到现在开始两年战争过去以后呢，我现在实际上俄罗斯已经适应了，啊，或者说是它是已经。转型进入了一种战时经济。我们知道他现在把这个大量的那个 GDP 大量的这个产值呢转移到那个战争军火武器的那个制造，啊，当然这个俄罗斯人民的这个生活水平肯定是要下降，因为他比方说原来可以买到很多欧洲的豪华的好那个优质的商品，那现在呢只能从这个中国啊从中国进口呢比较质量啊或者档次上都比较低一点的产品，它生活水平可下降，但是俄罗斯它有自己的那个粮食的供给，对吧？然后说有能源的供给，在这两个项之下的话呢，可以采取一些 austerity 的那种，就是说缩紧的那种财政政策的话呢，它经济上实际上是很难，现在这个经济上制裁实际上已经不太能奏效了。但是我想这个可以转变这个俄乌战争的局势，川普可能马上就要这样做，他需要，我相信他很快就会停止这个俄乌战争。那一个办法就是呢，他会给乌克兰施加压力，用这个土地换和平，然后跟俄罗斯呢，我想会呢，实际上美国实际上是。现在对俄罗斯的政策呢，我觉得是有点需要调整。那我们不需要其实对这个俄罗斯要一定要采取把它给围困住或者怎么样消灭掉这样一个比较怎么说呢强硬的这个措施。它已经不是个共产主义国家。我认为北约呢，实际上川普也说过，要需要重新调整评估北约的那个作用和北约未来的方向。那甚至不排除。如果其他国家不出钱的话呢，美国可以撤出北约，呀，北约本来就是为了打击共产主义成立的，现在呢，共产主义的那个中心呢已经不在俄罗斯，也不在东欧，它所以应该转向打击中国共产主义。如果用你要是重新考虑一下北约的政策的话呢，你就会发现美国不需要去跟这个俄罗斯直接对抗，它应该准备好下一个真正对抗的目标。就是中国共产党政府，所以呢，如果美国放着就是缓和对跟俄罗斯的关系，啊，并且呢是切断或者是这个让这个俄乌之间这种同盟呢，俄中俄之间这种这个同盟呢。解体呀，我觉得这个实际上是美国更好的一个策略。
好的，感谢谢天谢教授。金鹏先生，我们今天请教两位经济专家，虽然谈的是经济问题哦，但是我们知道打仗就是金流嘛，所以经济问题它牵动的其实是可能战局的走向和全球的战略。请教您的是，卢布贬值，还有俄罗斯经济2025年被认为说可能会濒临崩溃，再加上刚才我们前半段谈了这么多中国的经济问题，还有特朗普上任之后要对华发起的关税战，甚至不排除制裁中国银行，这一连串的动作对于俄乌战局，还有我们刚刚提到中俄一这个新轴心的结盟，它究竟影响是什么呢？从经济角度来，给我们切入谈一下，秦鹏先生。
对川普的政府来讲呢，我们说他其实在现有的政策基础上的话，他一定会做得更多。我认为他呢会采取这种叫一手拉一手打，一手软一手硬这样的一个这种方式去逼迫呢这个普京坐下来，对吧？那从 硬的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呢，包括呢对这个乌克兰加大这个武力的支持，现在呢实际上已经在通过这个拜登政府在做这件事情了。再有呢就是制裁中共这边，然后呢对俄罗斯可能威胁使用更加严厉的这种金融制裁，再有的包括这个能源方面呢，如果把这个价格打下来，把它整个限制住的话，其实对俄罗斯的整个的这种外汇，它也会造成非常大的一个压力。虽然它整个可以内部自给自足，但实际上它也是需要呢使用大量一些外汇去做它应该做的一些事情的。再有呢，我们说俄罗斯的这个一个软肋的东西的话，你还可以制裁更多的这个它的官员的高管的这种个人资产、白手套企业等等的。当然这是硬的方面，就会逼迫呢普京你不得不坐下来谈，因为对普京现在呢他并不是愿意坐下来谈的，因为呢他涉及到他一个面子问题，涉及到这个整个如何向国内交代的一个问题。当然另一方面来讲呢，我们说这个对普京对整个俄罗斯来讲呢，川普这边还有一些软的一些各种看起来是利诱的这种方式，包括呢把他拉入到这个民主阵营当中，对吧，就是一起来去对抗中共，然后呢一起大家去发展整个国家国际社会给他更好的一个这种地位的东西。再有呢解除制裁，包括呢恢复他的SWIFT 系统的这个使用等等，这些方面来讲呢对于俄罗斯其实这也是一些这种利诱的方式。我认为呢川普呢很可能上来之后的话会在全面的方式的话去解决这个问题，而不会简简单单的话呢去只是一个打或者只是一个拉。
一边拉一边打。那么也想请教谢田教授，这个特朗普总统他上任第二任期之后，是不是有可能采取这样的一个战略来制衡中国，就拉拢这俄罗斯？再来也想请教你，特朗普第一任国家安全顾问 O'Brien 他曾经说过，其实瓦解中国俄罗斯伊朗新轴心最好的策略就是美国自己有一个稳定的能源政策，您是不是同意这样的一个说法呢，谢教授？
是的，我们知道，实际上在这个川普第一任期呢，美国已经实现了能源独立。当时是美国，就是说这个是一个净的能源这个出口国啊，就是说美国自己可以完全可以满足。如果满足了这一点以后呢，实际上这个美国对这些中东石油啊这些的依赖性就会降低。美国能源可以大量出口的时候呢，也可以减低欧洲对这个美元那个对这个俄罗斯石油天然气的依赖啊。但是后来我们当然也知道，这个后来这个趋势有所变化。那现在川普的上任以后，他第一件事情啊，第一件要做的第一批事情之中呢，就包括这个恢复，比方那个 Keystone 的那个石油管道，恢复这个钻油的。刚才秦鹏提到这个怎么样停止俄乌战争的话，我倒是有些不同看法。这个俄罗斯实际上是一直想这个谈判的，他从来没有关上谈判的大门。但实际上是乌克兰呢，这不愿意谈判，因为乌克兰已经这个通过法律说定的不跟普京谈判。那这个实际上是这个乌克兰需要先做出一步，就是说他要同意解除这个法律，要开始谈判啊。我觉得这个的谈判呢，就是说要这个也需要一个川普这样的一个角色呢，才能达成这个俄乌之间这个和解啊。只有这个俄乌战争停止了啊，美国不再会在这个俄乌战争的问题上呢，就是再过度的去操心或者去卷入他精力。投入这些钱和那个和武器的供给的话呢，那川普政府才可以真正的应对呢美国的其他的威胁啊，比方来自伊朗的威胁，来自中共的威胁。所以这个实际上这些国际上的事情，我们最开始也提到，就是说中美如果能够联手或者合作或者解决，那确实可以解决这个世界上几乎所有的问题。
好，很快念一个网友评论，请秦鹏先生帮我们回应做总结了。网友说 ，Read Clear 说，打击偷运俄罗斯石油的黑暗舰队，制裁资助俄罗斯的中国银行，这两招只是毛毛雨，不足以促成俄乌停火和中俄伊朝新轴心的崩溃。谁都知道，中共是在配合制裁，是坐在明处；支援俄罗斯是坐在暗处的。秦鹏先生大概有这个半分钟，跟我们今天做个总结吧。谢谢您。
对。这个网友的话说得很对，其实呢现在呢这么做已经有点晚了。如果呢当初拜登政府做得更早的话，其实是可以更好的去制止中共的帮助俄罗斯的。但另一方面来讲呢，我们刚才说这个对于川普来说，他会有更多的手段，更多的大棒和这个利诱的方式，逼迫呢就是俄罗斯，逼迫呢乌克兰坐下来谈，坐下来的真正的去解决问题，然后呢最后把这个 重心转移到这个印太，转移到中共这边。所以呢，这个也是我们接下去会看到呢整个世界的格局的一个变化。
好的，我们今天非常感谢秦鹏先生还有谢田教授二位给我们带来深入的分析，非常感谢二位。好的，也提醒大家，今天两位来宾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的时事大谈，我们要和大家一起来谈一谈习近平推进党的自我革命，刀刃向内是要革谁的命，强调集体领导和党内民主，解放军报是不是意有所指。欢迎观众事先留言参与我们明天时事大家谈的讨论，也再次感谢观众朋友们今晚的收看。我是樊东宁，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了。